在讲义32、33，注脚栏刚才有几段文意，做补充说明。请先看到讲义32，普光聚社论记的倒数第二段的问答，问于四义综合故不说要为慎重。但说前三，前三如果根据教刊栏，原本是衣服的衣，应该要改成衣子的衣。始终的试衣是指衣服、饮食、卧具以及医药这四类，也称为试衣。那于此四种。友情所依止的需求品中，唯独只有衣食卧具，必为前三慎重。药不作为慎重的理由，如讲义33页星号六，顺证理论卷59，有列出7项的内容做说明。在讲义34页注脚栏引文的第四行，这是我个人阅读的时候觉得比较特殊的，也许可以留意的。虽有余药洗足，对于医药等欢喜知足，却不将之。立为慎重的理由，是因为某些药是能够有利于修行犯恨的。为是现见乐学戒者于药洗足，障犯恨故。意思就是，如果对于这位友情确实需要借由某些医药或者是医疗的行为，能够延续生命，有利于继续修学犯恨。然而，这位学界者却想到说：“哦，对于药也需有欢喜知足，所以我现在有怎么样的状态，我就服用或者就使用。”不想要再求取他真正治疗疾病所因应的药品等等，那如此的于药洗足，反而会障碍这一位学界者在持守犯恨乃至修道方面。好。所以某些医药是有必须的，因此不将余药洗足立为慎重，这是其中一项原因。那从这样的说法，也可以看出，假设他确实是佛当初。不将药洗足立为慎重的其中一种考量的情况的话，那么由此也可以见得，在对于尤其是我们这种欲界的凡夫，那佛考量的层面是非常的深广。好。那接着，请看讲义33页，星号三，众贤顺证理论卷59，引文中标示为刮胡山的这一段文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，众贤对于世亲所定义的不喜足大欲，如讲义30页所陈列的内容。众贤是不赞同的，众贤仍然遵循于有部的主张。 即顺证理论所列出的对法诸师贤作师说的内容。那先有这样的前提，再看到讲义33页星号三众邪所说明的，为利喜足为圣种，而不利少欲为圣种的理由中，刮胡山所提到祸水所得有情即生欢喜心，不更心求，名为喜足。相对而言，为何少欲不利为圣种呢？此段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最后，非于未得多依等中，起希求时生欢喜心，何况于少？有部的主张，对于未得的妙衣服等，想要获取更多，这个称为是大欲。那所以少欲呢，是能够对治如此的情况。那因此，这一段文中的生欢喜心的意思，就是指如果是少欲者，当其所面临的状态是未得的多妙的衣服中起希求时，没有得到，他就已经心生欢喜，而不想要再获得。那对于未得多一等，他尚且能够不想要获取，更何况是对于未得的少一等。所以何况于少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前文中的将多一改成少一等的状态。所以当有情在未得多一等中起希求时生欢喜心，这种是非的，是被否定的，就是无法成立的意思。那连多依尚且无法欢喜安定满足，那更何况于少依等，那更不会心生欢喜知足的状态。那基于如此的理由，所以少欲于能对治欲界有情好药欲乐中，并不是强而有力的，那喜足才是强而有力的。那基于如此的缘故，所以少欲不利为圣种。好，那以上是补充说明。接着请看到讲义34页，未显何意，立誓慎重。这一段探究也能见得世尊安立誓慎重的考量。以诸弟子，佛弟子们已经舍离了世间的身具以及世俗的种种事业。身具所指的就是知身的所需品，生活上的所需品，生命的所需品，也就是衣服、饮食、卧具，称为身具，还有事业。好，那么出家学佛的弟子们已经舍离了这些世俗种种，为求解脱归佛出家。所以佛为了怜悯这些出家的佛弟子们，安立二誓，能够令佛弟子们有益于修道。第一件事就是于有利修道的身具，第二件事就是有利于修道的事业。所以在四圣种中，衣服、饮食、卧具这些支生物就是 能够对于佛弟子们修道上有帮助的，也就是必须的啦，维持生命的最低标。那么第四圣种乐断乐修，就是能够有助益于修道的事业，乐断烦恼，乐修圣道，这就是有助于修道的事业。所以，佛如此的持命告诫弟子们：汝等若能依前身具，就是前三圣种，作后事业，就是乐断烦恼，乐修圣道。那么解脱呢，就会很快的成就。好，那在这一段文，也就标显了前三身具作为资粮，作为必要的条件，而不是一种太过好高骛远，认为说哦，有心修道就好，其他的啊随便随随便便。如果是以不实解脱立根者，也许确实他不会受到外在环境人事物的影响，但是对于多半的顿根或者是初学者而言，这些外在的护道的条件仍然是必须的。好，所以从此也可以见得佛的考量是相当的周全。好，接着讨论为何安立这二事，二事就是指身具以及事业这二事。那有两家解释，第一家说明是为了对治四种贪爱，四种就是贪爱衣服、贪爱饮食、贪爱卧具，第四种是贪爱有无有，也就是刚才顺证理论众贤所引用的第四圣种，在讲义三十二页注脚一三六，更正，注脚一三四括弧二。好，那衣服、饮食、卧具有无有这四个条件称为爱因。也就是作为贪爱升起的来源，所以安立此四圣种分为二事，是对治这四种爱。这是第一家解释。第二家解释，首先请依照黑板上所标示修订这一行，就是本页本文倒数第二行论文的标点，请在我是的中间加上下双引号，是后面的下双引号请删除。安立四圣种主要是为了暂息我所是欲，永除我是欲。解读请看讲义三十五页。我所是即衣服、饮食、卧具这三种称为我所是。我是即指修道者自身，那因此贪求我所是即贪求衣食卧具，贪求自身就是对于友情本身的一种贪欲、贪求、爱染。未暂止息前三贪故， 前三是指衣食卧具的贪爱，所以说前三圣穷，为永灭除四种贪，说第四圣穷，四种是包含了前三以及第四自身的我是欲。好，那以上即是说明，有修学道的生气清净。接着进入了三贤四三根位的第一，说明五庭位、五庭心观的阶位。如论文所说的，想要正入修一于二门，一于不净观及持息念，为何要依这二门的哪一门去入？如论文所说，贪真者依不净观，寻真者依持息念。所谓的贪嗔，意思是指这一类的友情，其贪烦恼猛盛，而且烁烁现前，如此称为贪行者。对治贪，最好的去入方法是观不净。如果是寻心所的造作太过猛盛，烁烁现前，那会令心散乱，不安，称为是寻行者。依于持息念，修属随止观环境，修属随止观环境的持息念，那才能去入修道加行位的阶段。好，那请翻到36页。接着《俱舍论》记载的两家的义说，那第一家的有余师主张，持息念非多缘故，因为所缘取的就是有情自身的呼吸。相对于不净观而言，不净观会要缘，比如说膨胀相啊、容烂相啊，种种这些差别的非常多的形象，所以相对而言，持息念是非多缘故，因此能止乱寻。寻的意思是比较粗的一种分别心了。由于缘起的对象唯独是呼吸，是比较单一的、单纯的，相对于不净观而言，如这一家所主张的不净观呢，是多元显色或形色的种种差别，无法对治寻真上烁烁现行的这一类友情，其所造成的过失，所以说自彼无能。多缘是指缘很多，不是不是，缘很多对应的是指不净观所缘的境界有显色跟形色的种种差异。内容上非常多，显色就是指我们现在一般的颜色的意思，青黄赤白这些颜色，在过去的时候称为显色。形色是指长短方圆，比如说我们一般讲的瓜子脸啊，或者是 baby face 啊，这个就是一般的形色的意思。在友情这一方面呢，称为形色，或者是长得雄壮威武啊，或长得 比如说婀娜多姿，这样的形容都是论文所指的形色差别。所以不净观所缘取的对象有这些种种的差异，相对于慈禧念所缘取的对象是比较多、比较杂。所以这一家的一说主张，为何不净观不能对治乱寻？因为其本身的所缘境就已经是有种种差异，反而会引发相对于更多的分别。
那乱寻就是指什么？
寻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。那乱主要着重在，因为分别心过多，会令心烦乱、散乱。好，接着看义说的第二家，有余复言，大正藏的底本是实，那事实上应该要改成持啊，哈，如教刊宋元明公本的教刊，哈，此习念。内门转，内门就是缘取有情自身为主，因为慈禧念是缘取有情呼吸嘛，风啊，风是，呼吸是风的一种，四大中的风大的一种。那由于是摄属于有情自身，所以称为内门转。而不净观呢，不净观是缘取外在的尸体、容烂等等的相状。所以称为是外门转，转的意思是升起的意思，借由缘取有情自身的呼吸而升起的慈禧念，这是能够制止乱寻。不净观多于不是说只有，是多半、多数是缘取外在的尸体作为。观照的所缘境界，那就好像眼视，眼视也多半是看外面的境界，看外在的人事物等等。基于如此的缘故，所以这一家主张要制止乱寻，是需要借由缘取内门、内在有情自身的境界，才能制止。哦，那当然，也许可以再进一步探讨啊，为何主张唯有内门转所生的慈禧念才能止乱寻？为什么是内门转者才能止乱寻？也许可以进一步探讨，但是论文本身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探究。好。在注脚142、刮胡二法宝的聚摄论述，有提供了其他的讯息，譬如说引用了顺证理论，提到不净观虽然着重于对治有情的贪烦恼，但是其实也可以对治其余的。同理，慈禧念。虽然着重于对治乱寻，然而也可以对治其余的烦恼。所以如论文讲的，非不至于，并不是不能对治其余的烦恼病。那这是就偏重而说了。好，接着进入了说明五庭星位的第一。不净观，请看《论约长行》的解释。修不净观，正位自贪。所以"正位自贪"这句话的解读，似乎也可以雷同于顺证理论所讲的，主要是对治贪，但并不是不能对治其他的烦恼。然而贪大要分为四种贪。贪求于显色，比如说有人喜欢晶莹剔透，有人喜欢白皮肤，喜欢越白越好， 所以会有很多化妆品产生。那这就是对于显色，显色也就是颜色的意思。现代所讲的颜色有过度的贪求贪爱。那或者对于形色，以形色的定义就是长短方圆。那如果是针对友情来讲，如刚才所讲的，有人喜欢瓜子脸，有人喜欢圆圆胖胖的脸，类似这些等等，或者身形上喜欢纤瘦的，如古代所讲的啦，环肥燕瘦，在不同的朝代对于审美的观念形态上有不一样的见解。那第三种是妙处，也就是接触很滑顺的等等这样的贪欲贪爱。第四种称为供奉，也就是某人对于譬如说用歌舞也好，或者用音声也好，或者用实际上的弟子对于师长行这种侍奉之礼等等，这些都包含在第四种供奉贪之中。那接着底下的论文对治这四类的贪，俱舍论所陈列的，大家如果方便看字卡的话，请看到第三张字卡。好，俱舍论所说明的对治显色贪是观亲欲等相，如果对治形色贪是对治背时等相。虽然大正藏目前的底本用字是彼时，不过参考其余的论书，譬如说《大毗婆沙论》等等，依照教刊栏，如注脚147教刊栏其余的版本改成背时，从文义上也是比较合理的，也就是当尸体被其余的虫兽、鸟兽所拾取的时候，那尸体就会有缺一角、少一块，类似这种情况。那其原本的形态、外观就不完全了，所以如此能对治形色贪。好，那第三种缘虫蛆等，就是有虫在尸体上爬来爬去、钻来钻去。那原本滑润的皮肤，那已经有虫在那边腐蚀啊等等的，就能够对治妙处贪。那根据俱舍论的说法，对治第四种供奉贪，是观尸体已经无法动弹。然而，也许是修观的传授有所不同，如第三章智卡有提供众贤在两部论书中的看法，也有提供瑜伽师地论的记载。众贤与世亲俱舍论的说明，对于观古所，古所是指友情的身骨，不管是头骨、脚骨，就是身体上的骨头呢，还相连的状态，称为古所，连锁，骨头还连锁的状态。观古所，世亲与众贤都认为，通能对治这四类贪。那这一点比较特别提出来，是由于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的记载，观古所是对治第三种贪，只局限于第三种。那其余的差异点，就请参考 字卡所陈列的。好，在《大智度论》的卷21，说明九相的内容中，也有提到类似的内容。然而，《大智度论》没有这么明确的将贪分成四类，然后一一做对应说明，所以在图表中就没有陈列《大智度论》的说法。智卡的第四章列出的《大毗婆沙论》卷83的内容，那请大家自行参照。就个人目前透过检索所能获得的讯息，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接着，请看讲义37页。那由于观古所能通对治四类贪，所以对于有能力者，就直接观古所，这是最方便的。当然前提不是观自己的，因为还活着好好的，没办法确切的先以眼跟眼是缘取，所以是缘取，先借由外在的尸体做缘取的对象，再以此做圣解作意，如讲义37页，不净观唯独是圣解作意所含摄，少分缘故，不断烦恼，唯能制服，不令现行。由于是圣解作意的缘故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少分缘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古德的说法，请看讲义37页，注脚148，刮胡一。普光居舍论记引文最后一行：夫能断惑，片缘上下，此不净观少分缘故，不能断惑，但复现行。如果是根据法宝的注解，具色论述引文第二行，断烦恼是共相作意，观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等等，以及片缘一地，比如说欲界这一地，或者是色界的出境率这一地。以法宝的说法是片缘一地，如果以普光的说法是片缘上下，似乎不只局限于地，似乎还有跨界地的这种情况。因此古德的说法有两种，对应于少分缘的意思，主要是不净观只缘取某一地中的某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所以就是不净相这样的一种少分少数的特殊状态，称之为少分缘。因此不净观基于这两种理由，圣解作意少分缘故，所以只能制服烦恼，令烦恼不现行，无法根绝。至于修不净观、古所观，在论书中都分成三位：初修学、初修习业、已熟修，乃至超作意。那初习业以及已熟修，都是要特别作意，特别去用心加工用心。如论文所说明的，修学不净观，先从自身分的某一处，足趾或额头等等，随自己所好要的，依着圣解力假想观，假想自己已经疲烂了。当然，如过往大家在 一些禅经或者其余的论书会提到，如果真正要修的时候，尽可能确切的去看过实在尸体的演变，从容烂相等等的，从皮肤的这种就是尸体的变化，光看照片啊，或者是看手机上的照片等等，这都没都不行啊，都不够有力的意思，最好是直接去看尸体是最好的。好，那看完之后非常的清楚之后，印象深刻之后，再来依着假想圣解作意观照自己的身体。好，那如论文在讲义的37至38页，从范围自身上那慢慢扩展，乃至到自己意念所能遍及的，如论文所讲的一国乃至遍地，以海为边际为界限，在这样的一个大范畴中，借由假想圣解作意，令古所这样的假想内容都遍满。好，从此呢，再慢慢的回收，如论文所讲的“于所广视，见略而观，乃至为观一句”的古所。那这样的从广至略，能够成就了，才是第一个阶段而已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是于接续着前面的一句古所中，慢慢的将这一句尸骨中的某个部位去除。那如论文所讲的，先去除主骨，再以其余的骨做细心的所缘境，那往上一直减减减到剩下头的半骨，缘取头的半骨。那如此的收摄，是第二个阶段以熟修位。那第三个阶段，连这最后的头半骨呢，也省除了，细心于眉间。至此是超作意位，超作意位，也就是可以任运而行，自然而然，称为超作意。接着科判瓜胡锡对于不净观从所缘的范围大小多广，以及修不净观的友情，其心意是否能够自在或者有所局限，那分成四种状态。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50。那注脚50引文，看到开头第二句有看到吗？那个标点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，字在少，请改成下双引号。好，所以字在，如果字在多的话，字在非少的话，就是已经已熟修，至少是第二个阶段。那如果是所缘的方面的话，所缘非少，就是能够观到最边际，如论文所说的以海为边。那所以相反的情况，如果非已熟修，是在第一个阶段，或者只能观自身，不能受观，那这都是。这就是所谓的所缘少或者是自在少的状况，就请大家自行参阅。好，接着对于不净观做诸门分别，请看讲义38页论文倒数最后一行，由于不净观正对治贪，所以从心所方面的说明是以无贪此心所为其体性。那想要成就不净观， 通一实地，请看讲义39页。意思就是，如果欲界的凡夫没有上二界的定，能不能修不净观成就呢？是可以的。如通一实地这一行论文最后就是提到欲界所系也能成就不净观。那如果有定是最好的，那么如论文所提到的色界的四种根本定，或者是四种净分定，或者是中间净律，作为依止处都能成就不净观。那有定来修不净观当然是更方便更有利的。好，那么不净观由于是缘起实体做种种的不清净相，所以为缘欲界所见色境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中的色境。因为观照的对象是观显色或者是形色，或者是通观，两种通观。那因此论文最后一行提到，不净观是缘意为净，而不是缘名而已。名是指名句文的名，名称的名。名跟意是做对应，名称所指涉的对象称为意。始终这句话的意不是指义理哦，是指名称所指涉实质的对象。比如说红笔，红笔所指的就是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支笔，称为意。那因为不净观缘取的是欲界所见的色境，这是属于五蕴中的色蕴。那名，名称的名是属于不相应行法中的行蕴。所以既然已经说不净观是为缘欲界所见色境，因此必然是指缘意而不缘名。因为名是色属于不相应行法中的行蕴，所以论文才会说缘意为净，由此已成，就是必然是缘意而不缘名，因为是缘欲界所见色境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40页。修不净观的所依身，唯独是人趣中的三洲，扣掉北俱卢洲。因为北俱卢洲不会想要厌离，他们的生活有点像是种非常理想的境界状态，他们也没有很猛烈，他们虽然仍然有欲贪，但是不像其余三洲的友情那么猛烈的贪求，因为在人事物环境方面都是算是合于自身的心意啊，所以他们的贪的状态是比较没有这么猛烈烁烁现行的。那因此唯独只有人趣中的三洲能修，能成就不净观。好，那不净观呢，其特指形象，就是缘起不净的形象。形象的意思在阿毗达摩是在心中所显现的影像称为形象，在有情的心心所所显现的，比如说观这支笔，在心中我认知到的那个影像， 这样的理解也许可以用以前的那个相机，有底片的相机啦，外在的东西被相机给拍摄之后，显现在底片中，底片类似就是有情的心心所，那在底片上所呈现的影像。好，那接着，由于不净观是缘起修观者所见的尸体的境界，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是缘自是境。随这位有情在何世，其所缘起的就是同一世、同一个时间点的境界，才能成就不净观。也就是，虽然不净观本身是想象的，可是要强而有力的对治降伏，达到对治降伏贪，还是要当下去缘起，然后再去做圣解作意。好，所以不缘过去，也不缘未来。然而，如果是就不净观不生法，那么就能够所谓的不净观不生法，就是它不会升起的，不会升起的状态。那因为根据说一切有部而言，它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，那正起作用的时候，立为现在世。也就是当正起作用的不净观所缘取的对象，一定是同一世的境界。然而，当如果这样的不净观它圆缺不生的时候，就是成为不生法。那这样的不生法，其缘取的对象就不只局限于同一世，也就是缘取的对象分片于三世都有可能。那这是跟有部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主张有关联，就姑且知道有这样的讯息就可以了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41页。不净观是圣解作意假想观，所以此观的本质也是善有漏的属性。那不净观本身通于离染得，离染得的意思是要断离烦恼而得。当然，以不净观而言，是令烦恼降伏不现行了，那就成就了不净观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加行得，加工用行而得，但是没有对治，没有断除烦恼。那因此呢，有可能是已经对于已经降伏欲贪的有情，想要在升起不净观的时候，他在加工用行升起。所以如论文所说的，不净观有成得，就是过去已经成就了，然后令其再成就、再现行。那这种情况，那或者呢是都尚未成就不净观者，今生当下才开始努力，所以同于成德跟未成德，类似这种情况。在注脚159有更详尽的说明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。好，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，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。请问有不清楚的地方吗？
第37页注脚18，括弧一最后一行，此不净观少分缘故。那我们再看36页。括弧三，他讲到就是说，不净多元行，显形差别， 也有讲那个有余复原，不净多余外轮转，都是多元或多余，这地方是不是有抵触的部分？
没有没有，那两个意义不同。在讲义36页所指的，第一家义说有余师所说的非多元，代表不净观多元的意思，如刚才所说的，对应于持习念而言，持习念所缘取的是修观者有情自身的呼吸风大，唯独就风大这样的对象。然而不净观所观照的是有显色形色的种种差别，显色中又分成青黄赤白等等，形色中分成长短方圆等等，有这么多种种，所以称为多元。这边的此中的多元是指缘取的境界有千变万化种种的差异。然后第二家的义说不净多余，这边的多是指是做副词，是多半缘取的境界是外门转，也就是有情身心之外的对象，称为多元。但是呢，不净观最后仍然是要观有情自身的容烂等等相嘛，只是要升起的时候，当升起的时候是先去缘取外在的尸体的相貌，那么再以圣洁作意观照自身的色身等等。所以第二家的义说多于外门转的多是做副词，是指多半，多半的意思。然而在讲义37页论文第一行所讲的少分缘，根据注脚148所提供普光或者是法宝两位古德的解释，虽然略有不同。普光所指的多元是指片缘上下，称为多。那法宝所指的是片缘一地，称为多。但是以不净观而言，其指缘取色界中所见的，跟着欲界中所见的色境，它指缘取。那比如说以六境而言，只缘取其中一项，而且只缘取显色跟形色这么少分的对象而已。所以这是讲义37页的少分缘，缘取少分境界，跟讲义36页是没有冲突的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，最后回向请合掌。